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我们先看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第二个段落是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故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到耶稣那里，就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税？”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今天给我们讲到的牧师是 Steve， 在讲道开始之前，他觉得离开我们有点伤感，但是他很感激之前有两年的时间服侍大家。今天我们讲到的标题是基督教顺服和政府，所以大家可能猜到我会说一些关于服从政府的话。但是我们应该服从政府吗？如果是，那么是在无论情况下总是要无条件服从吗？如果答案是有时候要服从，那么什么时候要服从，什么时候不需要服从呢？我们应该如何决定呢？所以和往常一样，我们需要请上帝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都写在圣经里供我们学习，请帮助我们聆听、标记、学习和消化他们。通过耐心和在你话语的安慰下，我们可以拥抱并始终坚定地把握住你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祝福和盼望。阿们。好吧，我认为如果讨论顺服或者政府这个话题，我们应该从所有基督教神学的起源福音开始讲起。福音或者说是关于耶稣的最重要的消息，其实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相当的简单，但是它也可以引申出很多含义。很快有一天，你要向我们世界的创造者回答你是如何背弃他，如何试图摆脱与他联系的问题。你会受到审判，因为法官的审判是完美的，所以你会被判有罪。但这只是那个信息的前半部分，信息的后半部分其实是一个好消息，是上帝亲自作为人来到地球上，他的名字叫耶稣。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我刚才说这个信息可有很多含义，可以由此引申出很多后果和结论。今天我们只看两点。第一，当然是你有选择权。如果这是真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决定是继续引以为豪的走向你应得的可怕惩罚，还是转向上帝并接受一份免费的礼物，礼物就是上帝对你完全的宽恕。第二点与耶稣本人有关，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了。耶稣是全世界的君王和统治者。圣经中我最喜欢的章节之一是保罗的一封书信，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六到十节，保罗是这样描述耶稣的：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等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是神，他是基督。基督在圣经的意思是神拣选的唯一君王，耶稣是君王，实际上他是整个世界的主。当保罗的这封书信和新约的其他部分被写成这样的时候，都会引起一些征战，因为如果耶稣是主，那么当时的凯撒大帝就不是了，这样的信息会让当权掌局者找到你，找你麻烦。实际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当中就看到了这一点，稍后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一到八节。但关键是从一开始基督徒就一直在告诉人们，耶稣的权柄高于一切，其他所有的人，包括从凯撒到苏丹，从总统到总理，都在他的掌控范围内。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一切与基督徒和执政当局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思考的基石应该是耶稣统治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思考应该如何看待其他所有掌权者的一个思考的基础。我们知道并明白耶稣在掌权，他是最高权威，没有人可以在他之上或在他之前，这一点将直接影响我们与其他所有当局掌权者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服从地上掌权者的情况是极少发生的，因为最终地上的这些掌权者其实都在耶稣的权之下。换句话说，只有当地上和天上的掌权者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才选择服从上帝而不听地上掌权。这方面的关键段落来自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读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升到天堂之后基督教是如何发展的故事。使徒行传第五章讲述的是发生在使徒彼得周围的事情，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基督徒。我们读到犹太当局非常嫉妒他们，甚至因此将这些使徒们投入监狱，只是让天使在夜间释放他们。这里讲到犹太掌权者再次聚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灵，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在这里我要特别做出三点说明，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讲道。第一，虽然新约中多次提及我们应当服从管理当局，甚至有时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但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命令，所以有时正确的做法是拒绝服从，或者说不服从。第二点，这里给出的不服从的理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它仅限于基督徒被管理当局直接指示要去违背上帝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随便把这个狭窄的范围无限的扩展，当然也不可以随便强行的把我们目前的情况硬塞在这个定义之内。第三，我们必须愿意承受做出这种选择的后果。在这段经文的结尾，我们读到使徒们被殴打然后被释放。在第四十一节说到，他们发现为耶稣受苦是值得的，他们甚至因此而感到欢喜。这完全不公平呀，为什么要让他们受苦呢？但是这些使徒们像其他基督徒一样忍受着，所以 服从管理当局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命令，有些情况下我们必须不服从，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它，并且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必须愿意承担其后果。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可以把问题发送到这个手机号码，如果是英文的话发送到0422-940-338，如果是中文的话可以发送到0402-623-55。我们到时候在问答环节再解决这个这些问题。好，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因为这不是新约的主旨。就新约而言，这并不是基督徒回应政府当局的主要方式。我们可能以为基督徒既然他们已经把自己置于世界最高权位，也就是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么他们就应当拒绝地球上负责具体事务的掌权。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耶稣基督本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在讲到开始之前，我们已经一起读过了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我这里就不再读出来了。这是关于几个团体如何联合起来试图用耶稣自己的话来攻击陷害他的故事。我们应当向凯撒大帝纳税吗？这是一个陷阱问题。这是一种回答说是我会赢，如果回答说否你会输的情况。如果耶稣说是的，我们应该向凯撒大帝交税，那么他就是在支持罗马统治者，对他的犹太同胞征收极其不欢迎的税收。如果耶稣说不，不要向他纳税，那么他就在公开吹鼓人们不要纳税，这会激怒罗马统治者，会给自己制造麻烦。所以他可以说这个税收不公平，我们不要交税。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的回答不出所料，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他说，既然银币上印着凯撒的头像是属于凯撒的，那么就把属于凯撒的东西还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关于这个机智的回答，我们有很多可以说的。但在此，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基督自己有机会挑战掌权者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要把掌权者应得的东西给他。他告诉我们要支付你所欠的，如果那是税就交税。这就是我们对这段经文应有的理解。这也像刚才我们读到的另外一个段落，罗马书13章1-7节，让我们提醒自己，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并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做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者的，那只要是行善就可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客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的。关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的有太多了，它真的值得我们用完整的一次讲到时间来分析解读它。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要服从管理当局？因为第一节说没有一个权柄不是神所设立的，这意味着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掌控者，我们知道谁在真正掌控着全局。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全盘的计划，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谁的计划，我们知道在这个计划中我们所担当的是什么角色。我们顺服主耶稣把我们所置放在的权柄之下，事实上我们是通过服从主耶稣放置在我们地上的权柄来体现出对主耶稣的服从。所以第七节说把你欠他们的还给他，所以不要让人们以现金支付的方式逃掉支付消费税 GST。 或比如说，如果你购买或出售汽车，请输入你实际购买或出售的金额，并支付你所欠的税款。你为什么要抢劫你的主，你的上帝安排在你身边维护社会运作的人呢？他们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执政上，而你却在试图占他们的便宜，并且你不服从你的君王。 我猜想在等待会的提问环节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会被提及，那我现在就先说一下吧。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你的身体情况不允许，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或许您不符合接种疫苗的条件，或者你有医学的原因不应当使用它，但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让我们社区远离新冠疫情的最佳方式是让更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明确的说，我只是一名牧师，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圣经告诉我，除非他们指示我要违背上帝，否则我就应当服从管理当局。我不认为我被指示去打疫苗这件事情会违背上帝的意愿。可惜这里我没有时间讨论了，展开讨论了，我们可以留到提问时间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会像在提摩太书第二章所指示的那样，提醒我们应当为当局掌权者祷告。那现在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刚才所提及的内容，然后我们可以进入接下来的唱歌和提环节。主耶稣是最高的掌权者，基督徒要效法他的榜样，他的榜样是一直服从地上的掌权者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结，因为他明白是上帝建立了这些掌权者，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内。基督徒要服从当局掌权，因为我们明白是上帝建立了他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么做的话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特别的困难，会有一些危甚至有危险，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不服从你的时候感到抱歉，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转向你，我们就会得到宽恕，我们为此感谢你。请帮助我们服从你，也服从那些你赋予权力管理我们的人，请帮助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